好，谢谢培群姐妹，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和参加幸福小组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过去这几个月下半年的时候参加过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们，向你们表示感谢好吗？请站起来好吗？感谢主，请坐，请坐，请坐下。我看到春晓那么小组站了两排的位置哈。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吗？这上面写的是在阿拉斯加的北部，它是在北极圈里面啊，北极圈里面。这个时候是冬天，有没有人想过去看一下？不想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这里都已经这么冷了，这个地方是早就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啊，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在休眠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可能很难的想象在这里也是有夏天的啊。这里的夏天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很美啊。它的夏天你不能用月来计算，你需要用周来计算，大概有八周。在这八周的时间里面呢，它所有的这个生物它就像一下子苏醒过来了。植物呢，一到两周它就发芽长叶子，一到两周呢就有开花，一到两周它有结果，它所有的都在疯狂的生长啊。再过一两周呢，它有休眠，等待下一个周期啊。这是那里的动物啊，它在这段时间里面，它们都疯狂的进食，它们好像要把一年的食物都在这几天里面呢吃下去。这个是他们这些鸟类啊，生机勃勃的景象啊。你很难想象啊，如果在阿拉斯加的这个北极圈里面还有这么漂亮、这么生机勃勃的夏天啊，你不得不感叹生命的奇妙跟奥秘，是吧？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八周就像我们幸福小组的八周，我们用八周的时间，一个万物凋零、没有希望的世界，变成生机勃勃的世界啊！生命在短短的八个星期里面可以翻转，可以改变啊，就叫做 transformation。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培群姐妹她的生命被改变一样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迎接我们在这个八周里面所结的生命的果实啊。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对面的大厅里面呢，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讲讲他们的受洗见证啊，欢迎我们都来参加来听啊。晚上呢还有洗礼，也欢迎都来参加啊。在幸福小组里面，弟兄姐妹们火热地传福音。我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或者说听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有没有 Beth 这样问过？我们可能回答说，这个是大使命，这个是耶稣亲自颁布的大使命，耶稣的命令，我们当然要去做。这个回答呢？是不错的，但是我要进一步问你，耶稣为什么要颁布这样的大使命？他为什么不命令我们去做别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非要信耶稣不可？你仔细想过没有？幸福小组第三周的主题，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就是如果没有福音，人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两个问题，这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整个世界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我们这个主题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分别为圣，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奇妙大功，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 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理，让我们整个人都向你敞开，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你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赐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道号，如果我是假设你是认真思考信仰的人啊，或者是一个已经对信仰有一些了解的人，当然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那就更好。如果你还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还没有这样想过呢，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思考。有的人第一次来到幸福小组，我听到过这样的话，就有人会说，我觉得你们传福音很有热情，在幸福小组里面我也感觉到很温暖很好，可是有一点我不能接受，就是你们为什么说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我只能信耶稣，为什么非要信耶稣？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啊，不管你信什么，我只要真诚相信，我心诚则灵嘛，是不是？信观音菩萨，信孔子，信马祖，为什么就不行啊？多个朋友不是多条路吗？啊，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吗？啊，还有人说我在中国我是信佛祖，因为中国是归佛祖管，是吧？在台湾呢，台湾人一般都信马祖，为什么？台湾因为台湾归马祖管嘛。啊，美国可能归耶稣管，所以美国信耶稣的人比较多，是这样的吗？啊，还有人说所有的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啊，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提倡多元跟包容，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理解，那不是更好吗？啊，基督教似乎是有些太霸道了，太排他了，啊，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问题哦。首先你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些一次杀死几千人的恐怖分子，他们都是无神论吗？不是的，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事实上有统计表示，在过去几十年这个恐怖主义兴起以来，所有的恐怖袭击事件中90%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干的啊。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说有一些宗教是劝人为善的啊。关于行善的问题我后面啊再讲。第二呢，信什么不重要，信的虔诚就好，心诚则灵啊，是这样的吗？这个说法最大的问题是你所信仰的对象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你信仰的对象不是真实的，无论你怎么真诚的相信，它都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现在没有重力，没有地心引力啊，我们走路就可以不看路吗？啊，这是不行的，是吧？那会出问题的。那我们努力的相信这空气中什么都不存在啊，我们就不能使用无线信号了吗？我们就不能接到信息了吗？也不是的啊，虽然看不见，但是这个空气中的无线的信号它还是存在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因为我们是否相信而改变，因为它们是真实实存在的啊。有个故事叫做掩耳盗铃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它不存在，我们非常努力的相信，能使它存在吗？当然也不是。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叫做画饼充饥啊，你不可能凭空想象的饼啊，不管你有多么相信它，它都不能填饱你的肚子，是吧？所以呢，这是第二，信仰的对象它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当然存在和看见不是一回事，真实存在的东西你不一定能看见，是吧？能看见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就不再讲了啊。第三，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这个说法它最大的问题是认为信仰它只是一套理论。如果是一套理论，我们可以确实可以说你相信这个理论跟相信那个理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无关紧要的。你说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三个点呢决定一个平面，这是我们在初中的时候都学的最基本的一些数学定理，你要相信吗？我们可以信，但是有时候也可以不信呢，是吧？ 你有时候你不相信这条理论，这套理论的时候，你更有创造力，你知道吗？那有些啊数学家他提出了其他的几何体系，那比这个哎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啊是吧？那你看，如果换成一个球面的话，那它在两个点决定的就不是一条直线，就是一条曲线，是吧？那三个点呢，它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曲面，在一个地球仪上，你可以很容易想象是这样的，是不是？那科学上也常常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同一个问题，它都行得通。是信仰呢？信仰它不是理论。那信仰如果是一个理论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都是在浪费时间。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它是一个关系。信仰不仅是关系，它还是人跟上帝之间最深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好吗？信仰不是关系，信仰不是理论，是关系，好吗？信仰不是关系，信仰不是理论，信仰是关系。好，那最深的这个关系就具有排他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有一天可能你的孩子回家，他突然跟你说，爸爸，我今天在路上碰到三个亲生的爸爸。你怎么想哈？你说，哦，不要胡说八道，你哪有三个爸爸，你只有一个。你儿子会说，这三个人看起来都很好，都很 nice， 为什么不行呢？多几个爸爸有什么关系呢？你会同意吗？好，不同意。所以信仰它不是理论啊，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严肃的关系。那人和上帝，人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排他性的啊，有排他性的。有谁可以说我太太或者先生跟别人有关系？我不在乎的啊。圣经里面用的最多的比喻就是父子关系跟夫妻关系，来比喻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这两种关系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都有排他性，是吧？所以这是第三啊，关系都有排他性啊，最亲密的关系更是有排他性。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其他的真理呢？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啊，要知道真理本身也是有排他性的。比如你说二加三等于五，这个真理是你不管在什么理论什么情况下你都必须遵守的。二加三只能等于五，它不能等于五以外的任何东西啊。如果你是在开玩笑，你是在变魔术的时候，你可以说二加三等于四，是吧？你可以把它变成四。但是只要是严肃的地方，你一定是二加三等于五，是吧？你在工程上，你二加三等于5.1，飞船就上不了天的，是不是？飞机要倒下来的，是吧？啊，这个太多这样的事情了。那波音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这是第四啊，真理是有排他性的。一个相对的道理，它可能有很多种可能，但是绝对的真理，它只有一个是对的。如果你相信有上帝的话，你觉得可能世界上同时有多个上帝吗？那上帝的定义就是他有完全的意志自由，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做他所想做的事情。那如果有两个或者多个上帝，两个都有完全的能力，那这个世界一定要乱套的，是不是？你家里有两个人都想做主的，乱不乱？是吧？一团糟，是不是？啊，就常常会打起来，是吧？一个家里不能有两个主，一个国家能不能有两个总统呢？一个世界能不能有两个主吗？啊，世界上有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的总统还能和谐相处吗？不可以，是吧？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有战争，是吧？那如果一个雷公公和一个电母生活在一起，你看这个世界上还下不下得成雨啊？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自然规律，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啊！自然规律是如此的和谐、完美、统一啊！它清楚地显明整个世界都是同一个上帝所创造的，由同一位上帝所掌管。啊，这个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跟假设，就是这个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否则的话你还怎么样做科学研究？你在美国的规律在中国就不适用了，是不是？所以结论是， 只可能有一个神啊！你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的思考，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一个神。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我有一个神，我怎么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真神呢？怎么知道呢？啊，你看《隋唐演义》哈，这里面有个人叫做程咬金，他有很厉害，他有一个武器是什么？斧头是吧？他有三板斧，三板斧下去就知道你是不是很厉害啊！如果你能躲过程咬金的三板斧，那你就是真英雄啊！程咬金的三板斧能够验证他是不是真的，那我们也来用三板斧来验证一下啊，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哪些是真的啊？第一，你就是看他有没有讲过他自己是神。你这一板斧下去，我看大部分的都给排除了，是吧？穆罕默德有没有说他是神？没有，他说他是先知，是吧？他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的人，是吧？那他不是神，那你为什么要拜他呢？啊，释迦牟尼有没有说他是神呢？他也没有说过，是吧？他是个王子，他的名字叫做乔达摩悉达多，是吧？他是坐在菩提树下思想关于人生的问题啊，他觉得自己想通了，想明白了，他就成为佛了。佛叫做什么？布达，是吧？佛是什么意思？布达是什么意思？布达就是想通了的人。所以任何人只要你想通了，你都可以成为佛。那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神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啊。啊，前面两周的时候，啊，那个佛教啊，他也没有讲他真神是什么样子的，是吧？没有讲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啊。上面两周的时候，田俊弟兄他也讲到过，释迦牟尼他在死的时候，他都在说我还在寻找真理啊。所以严格来说，的佛教它只是一种人生的哲学，只是一套道德的体系啊。那么孔子呢？孔子他也没说过他自己是神，是吧？孔子他倒是否认过他自己是神，他说子不与怪力乱神，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懂神的事情啊。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他说我早上明白了道，这个道就是指最高的智慧，最高的真理，我晚上死了也是值得的。可见他是不懂道的啊。那其他的很多的动物植物，他们更没有说过他们是神啊。那么耶稣呢？耶稣他多次宣称他是神啊，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道，就是上帝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他的主要的这个罪名呢，就是他宣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在被捕之后，他经过六次的审问，每一次他都没有否认他是神，他只要有一次他承认自己说我没有说过我是神，或者说我不是神，他就可以被释放，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啊。所有的被人们相信的啊是神的人当中，只有耶稣宣称过自己是神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判断啊，我们第一板斧被当作神的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宣称过自己是神。第二，如果他确实一个人宣称过自己是神，那么有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他是疯子啊，精神病院里面的有人会经常有人会说我就是上帝啊。那第二种可能，他是骗子，有些骗子可能会谎称自己是神啊，他们要么是骗财，要么是骗色。那耶稣呢？耶稣像不像疯子？耶稣是不是骗子呢？他不是啊。你看耶稣所说的话，你去读福音书对他的记载，他的话在古今中外，有哪一位哲学家，哪一位圣贤能讲出这么深刻奥秘的道理，这么深刻的道理，这么有哲学，有深刻道理的话啊？耶稣说你若要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句话谁能讲得出来？这句话 孔子讲过吗？孔子说己所不欲，为勿施于人，是吧？这是非常被动的，我 不做什么事情，是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若要怎样人怎样待你，你就这样待人。这个话今天请我们向身边的人说，你敢不敢跟身边的人说，你们能你敢能指着我有罪吗？我想今天如果你旁边坐的是个陌生人，你可能敢说啊，但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敢说吗？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同事，你敢吗？我是不敢啊。在人面前你都不敢，你还敢在上帝面前说你没有罪吗？哈，如果你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今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当灯关掉以后，你好好的想想，我到底有罪吗？如果有的话，怎么解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样三板斧下去，真神假神就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唯一的真神。好，看完了神，我们再来看啊人。这个是什么照片？你知道吗？这是你自己啊，这是你30年前、40年前或者50年前你的样子。人受孕以后第三天就是这个样子，8个细胞啊。所以下一次你觉得自己还很帅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很了不起的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 somebody 能 do something 的时候，你吃完了饭为谁要洗碗而争吵的时候，为了开车是不是刹车太急了争吵的时候，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脖子粗的时候，你想想这张照片啊，你心里会平静很多啊。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同意？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呢？你怎么能不同意？人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呢？啊，人的起点就是这样的卑微和渺小啊。但是这就一个细胞啊，从一个细胞到2个到4个到8个到16个一直到多少个，我以前讲过，你还记得吗？多少个？没人记得。你身上有多少个细胞？38万亿个。我这次讲了你肯定要记住，为什么呢？这个数字跟美国的国债一样多。你现在想想，你手里有1张1美元的钞票，1美元，你现在要用它，你要复印38万次，用来偿还美国的国债。38万亿啊，38万亿啊！但是中间你不能有1张出错，你有信心做得到吗？我们中间在造币局工作的这个人，可能也没有见过这么浩大的工程，是吧？况且你复制一个细胞要比复制1张美元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不知道要精密多少倍，但是它就在你身上悄无声息地发生了。这不是神迹是什么？你再想想，我手里拿着一根1米多长的 DNA 啊，虽然它很长，1米长，但是它很细，它要放大1万倍你才勉强看得见啊。但它里面包含了你生命发育的全部的信息啊！你什么时候长心脏？你什么时候长嘴巴？什么时候长鼻子？什么时候长耳朵啊？你的手要长在哪里？你的脚趾头要长多长？啊，它这个信息全部包含在里面。甚至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回答我的话？你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反应？这些其实都已经写在你的 DNA 里面，是吧？这不是神迹是什么？但是更大的神迹却还不是这些，更大的神迹是什么？从这一堆的肉里面还有更丰富的东西，它有价值和意义啊！当这38万亿个细胞长成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它已经不再叫东西，它叫人啊！它有什么呢？它有了这些复杂的功能，有复杂的功能。第一，人有理性，是吧？人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啊，逻辑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啊。那如果有人跟你 啊，传福音的就说哦，你要信耶稣，你要信了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啊。这个虽然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智慧啊，没有逻辑。这个是懒人传福音的方式啊。我们欢迎上帝啊，给我们理性，就是最重要的，也是要我们来认识上帝的道啊。所以我们欢迎你来提信仰上的问题，真理是不怕挑战的啊。如果基督信仰是这么容易就被问倒了，就被推翻了的话，那早就轮不到我们还在这里讲了，是吧？我们相信一切的问题都是有答案的，虽然我不一定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能回答，是吧？只是如果你不要停留在你的问题上啊，诚实的问题是信仰的开始，你的问题都得到解答的时候，那你要做出一个回应，就是说你该怎么办。第二，人有道德，你见过哪个动物把另外一个动物给咬死了需要判刑坐牢的吗？这个动物偷吃的东西它愧疚吗？没有的事情。人还有艺术禀赋，是吧？人可以绘画，可以雕塑，可以建筑，可以写音乐，可以唱歌，刚才我们唱的这么好听的歌，是吧？那艺术活动反映的就是人的创造力，反映的是上帝这位创造主他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创造力啊，他赋予人了啊。人还有爱的能力，有些动物它是群居的，它也能繁衍后代，但是动物它终究不能理解这个爱情的真谛，是吧？爱能显明人的位格，它更反映出创造主上帝的位格，而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啊。人还有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敬拜上帝的能力啊。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位超越人类自身之外有位格自有拥有的上帝存在啊。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怎么样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啊。你看看哪个动物会在吃饭之前祷告一下，哪个动物会说我今天要敬拜一下。敬拜是人的本能，是人的天性，它不仅是人的本能，是人的天性，而且是所有人的本能，所有人的天性啊！你不要以为只有愚昧的人才会敬拜，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啊才敬拜，那样想就错了。很多人在了解信仰之前都有这样一种成见啊，只有愚昧的人才会去教会，是吧？那这个话对也不对，是吧？为什么呢？啊，我们耶稣说没有有病的人啊，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是吧？有病的人才用到了医生，是吧？圣经又说我拣选那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是我们是一群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承认自己是愚拙的人，我们是需要上帝的人啊，同意吗？啊，所以敬拜不仅不是弱者的表现，敬拜更是一种能力，是强大的表现啊！敬拜是一种能力，敬拜还能带来能力。我们一起说，敬拜是能力，敬拜带来能力。好，这些能力你觉得能从这些细胞里面出来吗？能，但想想还是不能，是吧？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啊？所以啊，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知道，左边这些东西叫做希腊文叫做 biology， 就是有新陈代谢的活物， biology 生物这个词啊，就是从这里来的。那右边呢这些呢，它叫做生命，希腊文叫做 zoe， 所以很多人你取名字叫 zoe 什么意思？就是生命啊，生命只能是从基督来的。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些肉怎么能有这么做这么复杂的事情，是吧？有这么复杂的功能。你看看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集渺小与伟大于一身。有人说人是一个奇异的悲剧性的矛盾综合体啊，人可以做伟大的工程，可以创作杰出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可以设计复杂而精密的仪器设备，可以做出让很多人感动的善举，但同时呢，人又可以做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吧？ 人之所以这样的矛盾，因为首先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带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些都是上帝所赋予人的伟大的恩赐。但是不幸的是，人犯罪堕落了，犯罪堕落的人的这些恩赐和能力都被玷污，都被削弱了。而所有的这些恩赐中，敬拜就是人最大最根本的能力。但是堕落的人呢，他就会拜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会有乱七八糟的敬拜。那么下面我就以敬拜能力失败这个例子来看一下我们人的问题和需要啊。圣经关于人堕落以后敬拜错误对象有非常深刻的描写啊。罗马书我来读一下哈，一章21-25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晃，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了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造物主必须也只能敬拜受造物啊，只能也必须敬拜造物主啊。可是堕落的人呢，却不知道敬拜正确的对象啊，除非这个造物主向我们启示啊，我就是那一位你要敬拜的啊。不知道正确的敬拜对象，并不代表人就不敬拜了啊，人一定会要敬拜的。人敬拜，人不敬拜是不会有平安的，你没有平安你哪来的幸福呢，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东西来敬拜啊。人于是就用上帝之外的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来敬拜啊，这个东西就叫做偶像。偶像它不一定是佛像，它可以是任何的受造之物，甚至可能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想象的东西。比方说你渴望有一个找到一个完美的配偶，但是完美的配偶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就是在制造偶像啊。偶像可以是金钱，可以是权力，也可以是工作、地位、健康、孩子，甚至可以是自己的肚子，是吧？啊，这不是说你不可以要这些东西，你不可以赚钱，不可以工作，不可以吃饭，而是说敬拜这些东西啊，把这些东西当作比上帝还重要，把他们放在上帝之上。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啊。把它放在上帝之上，就叫做拜偶像。那么这样说来，任何人都是有可能拜偶像的。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拜偶像呢？根据偶像的定义，你只要把上帝跟你所想要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哪个更重要了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我说你的老板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说不可能吧，我跟我老板不对付，我怎么可能把他当上帝呢，是吧？我怎么可能把他当神呢？那真的吗？你把你的工作和敬拜上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好，你的老板叫你8点钟来开会，你绝对不会8:20去办公室，是吧？但是如果星期天的早上说10点敬拜，你可以找到11个理由10:20进来，是吧？这些理由里面可能就有偶像。我再举个例，比方说你把你已经有的东西来，或者是想要的东西来做要做的事情，来做减法啊，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去掉啊，这叫断舍离啊，大家都听说过哈。那你先舍掉的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啊？那你最后剩下的是什么？那个如果不是上帝就是你的偶像啊。星期天如果太忙，我第一件可以去掉的事情就是去教会敬拜，是吗？感谢主啊，我们都没有。所以圣经不是绝对化极端化的，让人不要追求不好的东西，追求好的东西啊。上帝给人的自由的意志，给人选择的自由，但是呢，人却往往选择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要上帝，用别的神来代替上帝啊。所以上帝为了帮助人，常常用比喻来显明我们的人心，显明我们的人心 啊，比如有该隐就有亚伯，有扫罗就有大卫。啊，圣经说你把赚得全世界和生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你就知道哪个更重要了。上帝的道不是关于 yes no 非黑即白，而是关于优先次序的。你是不是让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居首位？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不拜，也不可能什么都拜。不敬拜上帝，敬拜偶像，你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个意思不是说真的还有别的神，而是说把别的神当成神一样的，别的东西当成神一样的对待。哎，那样的话呢，你就会更痛苦。这个是上帝的法则。那上帝的法则是不是太冷酷啊？是不是太残酷？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一条鱼要生活在哪里？要生活在水里面，是吧？现在有一条鱼，它能不能抱怨说我可不可以到陆地上去生活呢？我可不可以到陆地上去生活呢？你只能告诉他，你怎么说？你只能告诉他，你说你设计的就只能生活在水里，如果你非要到陆地上去，那样对你不好，是吧？鱼不能离开水啊，汽车、电脑、手机离不开人，因为汽车、电脑、手机都是人造的。那么同样，因为人是被上帝所造的，所以除了选择上帝之外，人没有别的选择，人没有别的选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就是真理。啊，道路、真理、生命是人生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啊，现在假设你定一个目标，你要攀登世界上的最高山，你要去哪里？你可能说西藏嘛，是吧？珠穆朗玛峰不是最高山吗？其实你不要那么辛苦啊，你可以去阿拉斯加啊，要容易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到西藏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的时候，它的海拔已经是5000多米了啊。这个时候在你面前的珠穆朗玛峰其实只是一座3700米的山峰啊，但是阿拉斯加的这个麦金利山迪纳里呢？它的海拔虽然不是世界第一，但是从山脚到山顶有5500多米，啊，如果从这个高度来说，麦金利山是世界的第一高山，啊，所以你看，你要想登上世界最高山，你先要知道它在哪里，啊，你要知道真理，这就是你的目标。好，目标有了，你跑到阿拉斯加去，希望赶紧爬上去欣赏风景，你还看到这个右边下面还有一条路，很开心，是吧？可是你错了，这条路是走不到山上去的，这条路走到尽头，它离山脚下还是有30多英里，登山是有别的专门的线路了，啊，所以你知道它是有道路的。那可是绝大部分人有道路还是登不上这座山，因为只有极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体能非常好的人才敢攀登，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体力，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啊。所以能够真正登上这座山的人，需要具备三个东西，就是目标、道路，然后生命啊。攀登人生的高峰，你也需要这三样东西。那这三样东西在哪里有呢？就在耶稣基督里啊。麦金利山是北美最高峰，也是世界最高山啊，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照片根本不能反映它的壮观。你登上山顶，登上最高山，你就能体会到刚才啊歌里面所唱的你真伟大，或者说登上最高山才知道天有多高啊！如果你去阿拉斯加去登这座山，只有一去看这个山的风景，只有一个也是最好的选择，那就是坐飞机啊，坐飞机观看。你现在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吧？明白我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那架飞机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似乎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我们谈幸福，你以为只有今天的人才谈吗？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最聪明的头脑，他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说到最有智慧的人，你想到什么？ 当然是哲学家，是吧？那最优秀的哲学家呢，当然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啊，第十七章他记载保罗来到雅典啊，圣经说啊，第十八节他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啊，这里的 Epicurean 和 Stoic 就是当时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啊。这两个人啊，他是做什么的呢？那希腊哲学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六百年开始啊，有很多的哲学家来探讨这个世界和物质的本质是什么。那这些思想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上帝所赐予的伟大理性啊。他们对今天的西方的科学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好，那个时候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啊，没有文理之分。那比如说德谟克利特，他就提出了原子的概念。但是直到一百年前，科学家现代的科学家才勉强搞清了原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那古希腊哲学就是这么一直发展下去，大概有两百年啊，到基督降生以前四百年的时候，出现了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叫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吧？那么这三个人大家都熟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厉害，而是从他们开始，他们把希腊哲学从关注物质的本源的问题，来转向研究人生的问题啊，就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开始了。从他们开始，希腊哲学进入了一个希腊化的时代啊，就是随着希腊影响力的扩大啊，希腊文化被带到更大的范围，当然呢，别的文化也被融入到希腊文化中来。所以这三个哲学家，他并不是希腊哲学的最高峰，而是希腊哲学的衰落的开始。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它不再关注世界的本源问题，而是关注人生的哲学，就是人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希腊哲学人本化的过程，那从苏格拉底开始，它一直持续了有四百年啊。那希腊化这四百年的过程，它的哲学思想呢，有三大主要的流派。那第一个就是这里提到的以比古罗 （Epicurean） 啊 ，Epicurean 的创始呢，他叫 Epicurus， 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为伊比鸠鲁啊。我一说，很多人就明白了，听说过这个人是吧？伊比鸠鲁这个人呢，他主张人要过一种非常简单清苦的生活，你喝清水，吃最简单的食物。他认为生活要简单才能幸福，你的生活越复杂你就越痛苦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啊，今天有很多心灵鸡汤也是这么讲的。开始的时候他是很有吸引力的，那很多人来跟随他，甚至给他取个名字叫救世主啊，很多人来找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啊，就是一些家庭的琐事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啊，要怎么解决啊？碰到困难怎么办？所以他实际上是历史上第一个心理咨询师啊。那这一派到后来他就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啊，就有人就问他：那你的意思说，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幸福和快乐吗？啊，他说是啊。那就不用搞这么复杂嘛，我要快乐，我有很多的方式，我可以喝酒，我可以找女人，我可以放纵，我随心所欲的过生活，我不就可以快乐吗？啊，所以伊比鸠鲁主义到后来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享乐主义啊，肉体的享乐主义。那希腊化的第二派就是这里讲的斯多亚啊，斯多格主义啊，叫 Stoic。那 Stoic 它就是画廊，就是走廊的意思啊。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在这个走廊里面一起来探讨人生的问题啊。斯多格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叫做芝诺啊，芝诺说人要活得幸福呢，根本就在于行善，你要做好事。你要修身养性，这听起来是不是又是很熟悉呢？所以芝诺的思想跟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孔孟其实是一样的，都在讲个人的修为啊，就是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父父举子，君君臣臣啊。芝诺认为你不要有战争，你要和平，你不要搞奴隶制，你男女要平等啊，这样大家都幸福了啊。这是不是和今天所喊的很多的口号都是一样呢？啊，行善能使人进天堂吗？ 圣经说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善啊，世人你要知道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如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善的，都是对的啊，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标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打起来了啊。那世界上的恶都是以善的名义来行的啊，作恶的人有哪个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坏呢？都是因为说我是在做对的事情，是吧？越是标榜道德的人，他越容易假冒为善。耶稣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德教师。第二，如果靠行善能进天堂，那恐怕这个天堂里面啊，只有富人了啊，天堂门口的这个队伍可能要很长。你觉得自己能排到第几呢？如果靠行善积德能进天堂，天堂里面可能比美国还要不平等。况且即使你知道要行善，你要行到什么时候你才够资格呢？耶稣说我就是善本身，我就是真理，你只要相信我就可以了。哪个更容易，哪个更可靠呢？所以希腊化时期第三派呢，它叫做怀疑主义 Skepticism。 Skepticism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怀疑别人的观点，每个人都有保留自己观点的权利。这听起来是不是还是很熟悉呢？这跟今天的这些多元化主义是很像的，是吧？所以希腊这几个哲学的流派传来传去，传了400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直到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雅典，那这两派的哲学家伊比古罗和士多亚，还有他们的门徒、他们的学生，后来信耶稣了吗？信了。200年以后，你不要忘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所有人都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2000年前直到今天，我们人类的主题有没有变？没有变，就是要追求快乐幸福啊。那人类想出来的答案有没有变呢？也没有变。从最聪明的哲学家到今天的网红博主啊，都是告诉你说你要自己要努力啊，各种不同的努力的方式。那圣经的答案有没有变呢？也没有变啊。耶稣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回答了几千年来人类这个永恒的问题，他给出了一个终极的答案。弟兄姐妹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要勇敢地回应时代的问题，用上帝的真道攻破人心中的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时代看起来在变，但是实际上问题一点都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耶稣基督更没有变。从亚当夏娃到如今，耶稣始终是所有人的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正因为如此，基督徒要传福音啊。保罗说，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怎么会欠债？他欠了什么债？保罗是欠的福音的债。保罗欠债，我们有没有欠债？我们所有人都欠福音的债，2000年都没有还清。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因为上帝命令我们传福音，而是我们愿意传福音啊。保罗讲这句话，他有三层的意思。第一，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你都需要福音。不管你是小学生，还是科学家，还是教授，不管你是开餐馆的，还是送外卖的，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都需要耶稣。不管你是住在马里兰的，还是住在弗吉尼亚的，不管你是住在 Rockaway 的，还是住在 Germantown 的，你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福音。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你都需要耶稣。第二，不管你是什么人，耶稣基督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耶稣是救赎的道路，耶稣是真理本身，耶稣也是生命的源头。没有生命的话，你怎么能到父那里去？第三，保罗立志 要给所有的人传福音，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还是罗马人，保罗都要给他们传福音。什么叫希利尼人呢？希利尼人是不是就是希腊人呢？希利尼人不完全是希腊人啊。刚才提到，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的影响大大的扩张。希利尼不仅包括了希腊的本土，它还包括了这个整个的爱琴海周边的地区，包括土耳其的西部，还有马其顿这些地方。所以希利尼人指的是希腊的大都会地区，就是泛希腊地区。像今天我们说大华府地区，我们就不是指的仅仅是 DC 里面的人，而是包括 DC 周边的 Virginia 和马里兰这些地区。所以保罗看到的，他不仅仅是雅典地区的人，他还看到了更大的地区。那保罗时代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他是只能靠走路和坐帆船，是吧？保罗能看到这么大的地区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有飞机，有汽车，这能不能帮助我们看到更大的地方呢？上帝给我们飞机、汽车，难道只是给我们用来旅游的吗？啊，我们可不可以用它来做啊，跟上帝永恒的国度有关的事情呢？啊，我们将来来到主的面前，每个人都要向主来交账啊。主会问我们：你坐了10万迈的飞机，坐了10万迈的。开了10万迈的车，你跟我有关系吗？我们的希利尼人在哪里？我们今天其实不必要很辛苦的坐船去找希利尼人，我们只需要开放家庭，希利尼人就会主动的来到我们家里面来听福音，不是吗？在过去这17的幸福小组里面，我们每次都担心没有 best， 但是我们开始做以后，最后有哪一个幸福小组是没有 best 的呢？幸福小组不是传福音的唯一的方式，但是幸福小组是一种很容易上手、很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啊！我们看到很多像培群姐妹这样的人，生命被改变啊，就觉得一切是值得的。有人曾经问幸福小组要做到什么时候可以停呢？啊，原来说是不是做到第七期可以了？啊，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或者说啊，已经过七期了，那就做到10期吧，十全十美嘛，是吧？啊，10期已经做完了，那还要做吗？那就做到12期，12也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我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是还没有完全的理解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啊？幸福小组它不是一个运动啊，一阵风过去就好了，也不是一个装饰门面的工程啊。我们RM教会有几个小组在做就好了。幸福小组要做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啊，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如果不传福音，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啊？我们大华府地区20多万华人，如果没有听到福音，有什么希望呢？啊，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啊，这个话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有什么祸？啊，如果你已经做过一两次幸福小组，我鼓励你继续做。如果你还没有做过幸福小组的同工，我更鼓励你，你要开始做啊！我们看到很多像培琴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受洗了，不是结束了，而是积极的参加门徒学校，来装备自己，来参与服事，啊，学习服事。他们也因此得到更多的祝福。啊，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今天的分享不是给出答案，我更是要发出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到底为什么要传福音啊？我要怎么样参与传福音？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呢，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求问，好好的祷告，愿上帝给我们更好的答案。好，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唱一个敬拜诗歌？没有了。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就结束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就是道路，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圣灵里面有生命。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到这生命，今天你就把这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每个人，赐给你的众儿女。主，我们特别为今天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流泪撒种，你今天使我们欢呼收割。我们为弟兄姐妹在RM教会里面辛勤的服侍， 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这都是你亲手所做的工作。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来归给你，主，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